各位早安。我们今天灵修彼得后书1:12-21，这是我们第四次灵修彼得后书第一章，求上帝带领我们的灵修。在这部分圣经中，彼得呢就提醒教会，上帝的启示和人捏造的谬误、虚言是有着完全不同的来源。因着上帝确定无疑的真理，教会呢应当忠于基督，也应该敬虔的生活，并回到真理，好真正的坚固基督徒过敬虔美好的生活。这样的一个主题紧接着上边彼得所提的信徒所蒙的恩召与拣选，如何坚定不移一脉相承，也给我们今天啊，在这样的末世时代容易忘记神宝贵的话语，给予非常中肯的提醒与劝告。今天呢，我们就特别来就此啊，在上帝面前有所反省。为了把这样的一个圣经的真理讲得更加清楚哈，我呢给大家推荐一本书，有机会大家一定要看一下，是哥伦比亚的著名的文学大师马尔克斯写的《百年孤独》，这被称之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书之一。好的文学作品啊，不只是文学，它也是对某种真相的一种揭露。只有那些充满了肤浅之见的人才瞧不起文学，认为只是娱乐。其实文学流传甚广，它对于人性世界常常有极深的揭示。在《百年孤独》中，这一位文学大师马尔克斯就讲到了拉丁美洲的哥伦比亚靠近海边的一座小村庄马孔多的传奇的经历。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里边对失忆症、健忘症的描写，就是他们建村不久，全村的人都患上了失眠和健忘症，以至于到最后他们必须得在牛的身上写上纸条，说这是牛，每天要挤它的奶，要把奶煮开加上咖啡才能做成牛奶咖啡。我们呢觉得会很荒唐很可笑，但是马尔克斯借此就来提醒啊，一个民族很容易是健忘的，他们很容易忘记历史的教训，而一个个人也容易是健忘的，他们也很容易忘记过去。我们常说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但问题是不背叛有时候活得太痛苦，人不愿意始终活在清醒和真相中，常常会有各种逃避。这样的故事尽管只是文学故事，而放在圣经中仍然揭露了部分的真相。当老年的彼得想到主耶稣提醒他年龄大的时候会为主殉道而死，而当前的逼迫又是气势汹汹的到来，彼得呢也知道他自己 将不久于人世。因此在他要离开这个世界，他最牵挂的是什么？就是真正的从上帝来的真理与信仰能不能传承给下一代。而在这里，彼得很不客气的来说，希望你们在真道上坚固。我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同时呢，我以为趁我还在帐篷的时候提醒激发你们，同时也盼着你们在我去世以后常纪念这事，同时也希望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我们就可以看到彼得用这么多的词儿，尤其是激发这一个希腊文的词汇，他强调的是要重新唤醒的意思。因此他强调一个重点，就是一个接触到信仰的人很容易会把信仰给忘了。为什么一个接触了真正的人生和人心的真相，接触了真理的人，怎么还会把真理给遗忘了呢？这是因为我们处在世俗和罪的包围中，世俗罪、魔鬼撒旦、邪灵的攻击、谎言与洗脑常常伴随着我们。在整个波涛汹涌的大海，信仰就像一条小船，闹不好这条小船就会被波涛给淹没。所以彼得他深知人性的软弱，也深知在他被主接走之后，新的一代的基督徒们很容易会把这一份信仰给轻忽掉。一开始也许还没有遗忘，但是渐渐挪移帐篷，不断走向索多玛、厄摩拉的时候，信仰的力度、信仰的中心点都在转移。于是呢，很可能就会给淹没了、崩溃了、毁掉了。这样的事情在今天我们的周围不常常上演吗？我至今记得很久前有一位温州的肢体把他的孩子托付给在南京的我，因为他的孩子在南京读大学，他坐了飞机来南京，亲自带着孩子到我家。后来我打电话给那个基督徒的二代，嘱咐他邀请他来参加我们的小组查经。没想到那一个年轻人跟我讲说，叔叔你就不要瞎操心了，我不是已经得救了吗？天国不是不需要靠聚会才能进入吗？那不是一种律法主义吗？那不是靠行为得救吗？这个年轻人竟然有这种想法，而且还用实际行动把我教导了一番。各位，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种属灵实际啊。有一位我们的弟兄在某一个大学里边做过调查，他遇见了20位基督徒的二代，有17位是不聚会的。大家想一下，整个基督徒二代的流失率竟然高达85%。我们想一想，这种状况是不是非常危机和可怕？那怎么面对这样一种巨大的困境呢？我们看到老彼得啊，就提醒我们必须得明白真道的来源 是来自于上帝亲自的启示。彼得在这里很清楚地说，我们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各位请特别注意这里的私意解说呀，翻译的不好，它的原文的意思是经上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发出来的，它是强调其来源，而不是强调一个解释。也就是我们首先必须笃定不移的认出基督教的信仰是上帝亲自启示默示的信仰，不是出于人自己的想法和理论。人的理论来来往往，推倒又重建，不断的你打倒我，我打倒你，但是唯独上帝的给我们的真理是来自于上帝圣灵的感动。这个地方圣灵的感动是指一种强有力的感召和默示，就如同耶利米心中有闭塞的火，他不得不发出这样的言语。而这样的感动在原文中也有风吹着帆船往前走这么一个优美的意象，我们就可以看到圣灵能动的作用。所以我们在这个来源上一定要笃定不移。其次，第二点，我们看到彼得强调神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前进的事赐给使徒，使徒又传给我们，所以我们不需要再添加，也不需要把我们所谓的异梦、异象、神迹、方言搞得跟圣经同样神圣。任何添加所谓神秘特殊的经历和体验，都是对神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的侮辱。我们一定不要忘了这一点。我们今天的感动只能是对神的话的一种蒙受的光照，绝对不是上帝圣灵的默示和启示。若是的话，我们写下来岂不就成了另一本圣经？那启示录说要从生命册上删去这人的名字。第三个方面，彼得非常强调这样一种生命的体验。这种生命的体验极为重要，尤其是他在这一段说，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这里的晨星当然是指主耶稣基督，也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来和他的再来要成为每一个信徒心中的经历。正如他在上文所提到的八个方面的真理里面的成长，当你从一棵枯干的草变成了翠绿的绿草，你就知道春天已经在你生命中做工了，你也经历了春天的大能，因此你就不需要到处找春天，说春天在哪里。各位，神的神能已将我们的生命改换一新，当我们真实的去经历它，就等于我们经历了神的触摸和带领，我们怎么会动摇呢？所以我们要有这样一份属灵的经历。当然在这里彼得更强调的，或者最强调的，是我们要回到上帝更确的预言，回到先知更确的预言这一个方面。有关这个方面非常要紧哈，我们准备下一次再跟大家分享。我们先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使我们知道 人性是容易遗忘的。愿你帮助我们，使我们知道我们所领受的来自于你的启示。也求你使我们不添加，因为你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前进的事赐给我们。也求你使我们有真实的经历，并使我们珍惜先知更确的预言。以上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